药师在我家，
我家家
耶，赞哦！
欢迎空中的好朋友们回到的是伟华的幸福生活馆，接下来呢要带大家来关心的是用药安全系列的药师在我家的单元。那这个单元呢是伟华的幸福生活馆和我们的台北市药师公会一起合作的，我们会在每个礼拜二的早上邀请到台北市药师公会的药师们在空中守护大家的用药安全。那我们今天带大家关心的主题是什么呢？药品分级制度还有详阅用药说明的重要性。那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台北市药师公会的张文静常务理事呢，在空中和大家一起分享了。文静早安。
早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
早，我们先请文静来告诉大家哦，我们今天分享的主题呢是药品分级制度哦，好，这个还有详阅用药说明的重要性。好，我们会拆开两个主题，对不对？但是我们先来看一下药品分级制度，要告诉一下所有的朋友们，我们常会说医疗有分级哦，哦，所以原来我们的药品也是有分级的。
是，药品呢，我们目前来讲就是分为三级哈，一种就是你需要到医生这边看诊，然后医生开立处方，那这些处方药呢，就是比如说像平常民众比较了解，大概三高好一些用药，或者是像抗生素啦、安眠药，这个都一定要有医生的处方。那这个我们称之为处方药。那另外一种呢，叫做指示药。指示药呢，它基本上就是属于药性比较温和。那我们可以经由，比如说医师告诉你你在外面买，或者是药师告诉你，你是什么样的症状，那我就协助你，你应该是什么样的情况，你可以使用什么样的药物。那民众可以自行判断，就是说，这个我可以买来吃，比如说一般比较常见的像综合感冒药啦，或者是像肠胃药啦，或者是像一些药膏，好蚊虫咬伤的这些药膏。那另外有一些成药，那这些成药呢又分为甲类成药、乙类成药。那如果说是像成药里面，比如说像绿油精啦、广东木药粉啦，或者是像那个防蚊液这一类的，那这个的话都是可以药师直接指示，就是指导民众，就是说，你应该怎么使用。那当然，甚至有一些更安全的，像乙类成药，然后什么绿油精之类的白花油，那个都可以在超商买得到的，像这种就是更安全的。
是，所以文静这样子的一个药品分级哦，主要就是因为有一些药品它是安全的，我们民众可以自行去做一些的判断。
对对对，
是因为这样所以才要做分级吗？
对对对，然后再来就是说，因为也是有一些，比如说像我们用电影的分级来讲，比如像处方药，就像限制级的电影，就是它一定要医师来告诉你，就是说，我针对你的病情，然后来开这样的处方签，然后由药师调剂交付给病人之后呢，那这个就是这个人他专属的药品，它是不适合分享给其他人的。好，那可是如果说是指示药的话，就是它不需要医生处方，那民众也可以自行判断，甚至我可以自己看说明书，然后就是了解说，我是不是符合我现在的情况，那我就可以来使用的。
对，我觉得比较会弄拧的是那个像处方药，一般的民众比较清楚了解的就是它一定要有处方签，
对，
但是指示药跟成药它都不用处方签，
它不需要处方签，
对不对？我们就比较会分不清楚到底它是属于哪一类。
好，
对，
其实有时候我会跟客人讲，就是比较简单一点的，就是你会看我们的药局一定分为内厂跟外厂，在里面的
柜台
里面的柜台外面的。
对，
那柜台外面的话，这个就是为什么讲指示药很多都会讲 OTC，就是我可以放在架上贩卖的，在英文里面是 OTC， 就是放在架上贩卖，就是放在外面的，那如果是在里面的，那基本上就是几乎都是处方药。那当然我们指示药也可以放在里面，因为药师可能我拿方便，就不用说又跑到外面去拿。那像这种的话，就是我只要是放在里面的，大部分都是属于处方药比较多。那可是处方药一定不能放在外面，这个也是我们卫生局的一个稽查重点，你不能把处方药放在外面让民众能够轻易的取得。
是，
所以如果是放在柜台外面的话，基本上民众都可以就是自己挑选来看。
是是，所以这个处方药有处方签，好，民众自己再去请药师，我们到药局就可以去拿处方用药了嘛，哈，所以大概就按照处方那个开的药品，好，这个就民众就自己会注意跟小心了。
是，
那只是药跟成药，民众在购买有什么要注特别要注意的地方吗？
就说第一个最主要的民众比较 care 大概就是对不对症。哦，这件事情就是很重要嘛，哈、哦嗯，我是不是对我的症状是有帮助的？
嗯 嗯。
再来就是我们会比较希望民众看到，就是说他到底在标示些什么？
嗯，
好、哦，比如说像我最常遇到的民众的问题，就是说，哎，药师，我那个感冒药的泡的这种粉的，
嗯，
跟综合感冒药颗粒的，可不可以一起吃？
嗯，
好，那大部分的这种泡的粉的里面，嗯、事实上它也有止痛的成分，乙酰氨酚的成分。
嗯，
那综合感冒药的里面呢，它也是有乙酰氨酚的成分、
嗯。
那你如果这样同时吃的话，这样剂量就会超过。
嗯，
好、哦，那对民众来讲，这个就是不行这样吃。可是因为有一些像综合感冒药粉的泡的这个，它在电视广告，它会告诉你说热热的喝，快快的好。
对、嗯，
那因为你热热的喝，你就觉得它好像是茶饮料、
嗯，
或者是它像维他命 C 这样子泡的热热的喝、
嗯。
可是呢，这个里面它还是药。那它会忽略掉它其实是药物的一个就是可能我所产生的一些副作用。
嗯，
那这样的话如果说我会觉得说好像这个是饮料我可以跟着综合感冒药一起吃。
嗯，
那这样的话其实民众就会造成他当时的一个剂量超过。
哦，哎，真的文静你这样说我们大概能够理解。
是，
的确我们每次看那个什么某某热饮的时候，我们不会把它当作感冒药。对不对？就以为说它就像那个什么发泡锭一样，泡下去就喝下去了。
对，其实我在、嗯、就说平常职业的时候遇到很多民众也都是这样，因为他可能有时候直接架上就拿了两三盒，
嗯，
就来跟你说要结账，
嗯，
那里面可能就是鼻炎的、
嗯、
综合感冒的，跟刚刚说的所谓的发泡的，就是泡的热热的喝的粉，
嗯，
那这样这三个其实里面都有止痛药，
嗯，
那他就说，对啊，我现在鼻塞，我要吃鼻炎的，我感冒我要吃感冒的，那我是热的喝快快的好，我当然就要跟着一起吃。
对，
所以我这三个一起吃，那你想想，你就等于吃了三颗乙酰氨酚的量了。
嗯嗯，
对，
嗯，是。所以文静，如果你看到了那个消费者好民众来这样子购买的话，
是
你会特别做询问吗？
会，一定会，因为他遇到这种都会。
嗯，
我们比较担心的是民众在家里、
嗯，
如果做这样的举动，我们不知道。
嗯，嗯
对。
嗯嗯，好，所以大家有知道齁，有时候我们在买这些的感冒的药品，特别是止泻药的时候，是不是？
是
止泻药还是成药要比较注意？是止泻药的
部分，止泻药，
止泻药的部分要特别的注意。我觉得民众就是你都知道这个可能对什么什么什么症状，
对，
有时候我们看不懂说它的成分里头又包含了哪一些，
是
不是下一个药也有同样的一个成分？
对，
那所以我们干脆就是多做一下询问，问一下药师说我大概购买这些的东西我要怎么吃。
对， 对，
对，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第二个的主题要讲的就是详阅说明书、嗯、
说明书，
对，
嗯嗯，但是有时候说明书它的确是这样子讲啊，但是我们有时候真的会看得懂，但是不晓得说这些的药物它会有重复用药的情形，对不
对，
对，
所以以传统的说明书、嗯、为什么现在要开始我想政府这一块它也是做的还不错，就是、
嗯，
传统的说明书里面，他只告诉你说我要标示什么标示什么。
对，
那厂商当然是我都有标示啊、
嗯，
我都有符合你的法规，都有标了。
嗯，
可是对民众来讲，他会不知道我应该看什么重点。
嗯，
好，那通常我们就会如果民众啊愿意多给我们药师社区药局的药师一点时间的话，我们其实可以跟你多说一些、
嗯、
好，那我们就会告诉你说里面大概比如说它的成分标示在哪里、
嗯嗯、
然后它的适应症在哪里、
嗯、
然后它可能有什么样的副作用、
嗯、
那它可以跟什么一起用，不可以跟什么一起用、
嗯、
好，大概像这样的一些几个注意事项我们都会跟民众来做解释。
是，所以如果在比方说它的这个止泻药上面都有一些详，里面还是外面都有一些的说明，都有嘛、对不
对？盒子上也会有说明，
也会有、嗯、
再来就是它里面会有一个叫做访单， 说明书的部分、
嗯、
那这个访单说明书呢、嗯、里面也会更详细的去记载我盒子包装上所不能记载的一些东西、
嗯嗯
哦、所以民众会可能要有那个习惯去阅读说明书的习惯，
是要不然哦，就像文静提到的，我们就会重复用药到，这也是我们有一些的非处方的药品它会有一些滥用的情形，对不对？我们都觉得这个好这个好，这个通通通通通通买了，结果发现说其实你吃一种就好了，不一定要吃到那么多种。
对，所以其实民众也不是说他故意滥用、嗯、是他在不知不觉之中滥用、嗯、他觉得说哎、嗯欸，对啊，我这次吃这个加那个好的比较快耶、欸、
嗯嗯，
对，
所以文静你会特别的在你的那个比如说在药局的一个现场，民众还有哪些的情形是你比较容易有一些些的错误的观念，或者是一不小心哎呀糟糕就有些重复的用药的情形？
比较多的大概就是说、嗯、其实也不能够说他重复用药的错误啦、嗯、就是说有时候就是因为药师跟民众之间、
嗯、
可能我并不清楚你的用药，比如说你有可能你在看复健科、
嗯、
或者是在看骨科、
嗯、
那医生其实也有开止痛药了、
嗯嗯
哦、那你发现你头痛了，然后你又来买头痛药，
嗯，
那遇到这种的话，如果今天你是有在这家药局领处方签的民众的话、嗯、那药师他可以从他的电脑系统里面抓出来，就知道说哎、欸，你已经有在开又吃骨科的止痛药咯、
嗯、
那你这个可能要怎么避免、
嗯嗯、
那对民众来讲他就会多一层保障，
嗯嗯嗯。
那如果说要不然就是变成民众要去把，我常遇到比较多的是民众说啊，我有吃那个止痛药就白白的那一颗，
嗯，
那其实真的很多止痛药都白
白
的一颗，
白
白那、嗯、所以我们会希望就是说民众如果说你要想买成药或者是指示药、
嗯、
可不可以麻烦你目前有在使用的药其实你可以一起带到药局来、
嗯、
告诉药师我现在有吃这些药，我可不可以吃其他的药，
嗯，
好，这样的话对药师来讲可能会比较好帮你去做判别，
是、哦、
那如果说你的慢性病处方间比如说你的一般处方间都在我药局领、
嗯、
那我药局的药师就很清楚、
嗯、
因为我的电脑系统也可以抓得出来你所有的用药、
嗯、
那这样我就会很清楚的来告诉你说哪个药跟哪个药交互作用，哪个药是可以这样子吃，或者你手边就已经有这个药你不用再买了，
是是，所以这也是我们的消费者要有一个观念，我们就多问，
对，
对不对？
是，
然后呢药师就会为我们做比较详尽的说明，有任何疑问的话，
对对，因为有时候因为是药师不清楚你的状况、
嗯、
所以你在跟我讲的时候我就会比较没有办法去帮你协助做一些判读，还有就是说、
嗯、
我们都会跟民众讲就是说你去看医生尤其是诊所的、
嗯、
他其实会有给你一张你用什么药的单子，
有啊，就是像电脑那个列
打出来的，
对对对，
但是民众很可爱哦，他都会把那张丢掉，
因为会觉得我也看不懂，
对，但是他比如说我上次也遇到一个客人就说哎、嗯，你帮我看看这里面有没有止痛药、
啊、
那就一包药带来所有的药在里面，
嗯，
我说我可能看得懂这一颗胃药，
嗯，
那其他的话、嗯、除非拆开来我一个一个去做辨识，
嗯，
那目前因为整个政府这边的辨识系统上没有那么的完整、
嗯、
那除非说我看过的药，所以我可以马上立即反映出来说这个是哪一颗药，
嗯，
那毕竟我们药师也没办法说所有药厂的药全部都把它背起来在脑袋里面、
嗯、
那所以在这一块的话就变成那我就问他说那医师给你开的单子是什么，
嗯，
那我丢掉了，
嗯，
那你丢掉了我就真的我不晓得该怎么跟你说哪一颗是哪一颗了，
哦、所以文静的提醒就是医生的药单要提醒一下消费者，你还在服用的时候
是
那个要保留着，
对，
对不对？
对，或者要不然你药袋上有说明的你用哪些药的话、
嗯、
那个药袋也要留着，
药袋留着
是、
欸、可是我们的民众很习惯就是他药袋留着，可是药袋里头的药会放错了，
对，
这个也会出问题啊，
是，所以这个也是就是说我们一直在推动的就是说、
嗯、
一药一袋，为什么要讲一药一袋，这样你就会很清楚你吃的那个是什么药，
嗯，
但是民众有时候为了方便或是我要出门、
嗯、
啊，全部都装在一袋、
嗯、
我带出门了，
对，
那回来他也不知道哪一袋是哪一袋了，
对 对, 对，而且有的时候我们就是虽然说他有这个里头的包装
是，
但是我们会把它 拆掉你知道吗，拆掉之后放在自己的小
药盒，
对，药盒或塑胶袋里头，这样比较好携带、
嗯、对，
因为民众会以为说反正我长期都是吃比方说红色的药，
是，
可是说实话文静很多的药厂有时候那个药也会改包装，对不对？
是， 但是如果说他今天要改包装或者是要改药品的颜色啦、嗯、大小啦这些的话、嗯、其实都要政府这边核可过、
哦、
那所以这边倒是不用担心，只是所以我都会呼吁我们的民众说、哦、如果你不清楚的这种情况的话、
嗯、
最好就是你的所有的药都是在社区药局领、
哦、
那这样的话会有个好处就是
嗯
社区药局的药师这里都有你的完整记录、
嗯、
那你在问的时候我只要你跟我讲比如说身份证字号或是电话号码、嗯、我叫出来那我里面就会有资料，
是就是所谓的药力，
那你不在我这边领我就没有办法来协助你这一块、
嗯、对、嗯、这也是我们希望我们的消费者 在服用使用药物特别是处方签的药物的部分
对
不对，对
因为处方签的药物又是属于有些安全性不是那么高的、
嗯、
对
嗯哼哼好民众有知道为什么我们一直在推我们的很多的社区药局、哦、就协助我们的民众你拿到我们的医生的处方签之后就就近到社区药局去做一个领药，
是
因为你出现问题的时候你不用再回到那个原医院，
是
有时候那个医院跟你的住家是有很长一段距离
是
对不 对, 对所以要就近的使用我们社区药局的服务
对, 对啊、所以为什么政府开始在推动医药分业这一块、嗯、我觉得其实对民众来讲它是最大的赢家，他就会非常清楚说、嗯欸、对我而言、
嗯、
那我随时就有一个家庭药师可以来协助我、
嗯、
来做这些药物的判断、
嗯、所以我建议一般民众好像对于这个领药这个部分、哦、回到原医院还是这个到社区药局的部分还是有一些错误的迷思、哦、
也不算错误的迷思啦、嗯、有一些民众可能他不
疑虑吗、嗯、
就是比如说他会比较担心、
嗯、
我在社区药局领的药是不是跟医院开的药是一模一样、
嗯、
然后再来就是说他也担心哎、欸，社区药局是不是能够备足这么多的药、
嗯、
我是不是要跑好几家才能够拿得到，
是
但是说 我常会跟我们的民众讲就是说如果呢你担心的话、
嗯哦、
通常我们的药师一定会跟你一个药一个药对
核对对不对
核对药、嗯、再来就是说你如果担心药局缺药的话你不要说我今天已经没药了、嗯、我才要拿处方签来领药、
嗯、
你最好就是可以前一个礼拜、
哦、
前一个礼拜或甚至就是说我今天已经去医院看诊了、
哦、
然后我回来的时候呢我就把处方签先寄放在药局
是
请药局的药师帮我保管、
嗯、
然后呢他实际上他可以事先帮你准备好药、
嗯、
时间到就 call 你到药局来领药，这也是一个方式啊，
是
对那当然有一些民众会担心说啊，你会不会把我的处方签给弄丢了
有民众问过
是不是有、
嗯、
很多人会担心、
嗯、
那我说这个几率其实比较少啦，因为社区药局基本上我 你拿处方签来我就已经全部 fire 夹都弄好都有一 个固定的那个格式了，那我也都会给你一个收据之类的、
嗯、
然后让你可以根据这个东西来领药嘛、
嗯、
所以这个倒是民众可以比较不用担心，反而是我们常遇到是民众会来说啊，要是我那个处方签就跟着洗衣机洗掉了
那怎么办啊，
现在就没有办法，以前都还可以再去补开啊，那现在就是因为有一些、嗯、过度使用药物重复用药那就要重新挂号再看诊，
对这好像是我们六月份新制上路
是
对不对，所以你要重新的再去付那挂号
对
对，然后那个药钱要自行负担
是
好、哦，所以你的处方签我们在这边也透过文静的说明我们慢性疾病的好朋友们要记得那个处方签不要再把它当作啊掉了没关系，现在是有关系的
是、
哦、对不 对,
对
好，另外刚文静也提到其实前一个礼拜就可以领药了嘛对不对慢性疾病
对它会有一个就是政府这边为了怕就是说你重复用药、
嗯、
比如说、欸、我已经今天拿了然后或如果说时间还没到我又先领的话、嗯、那你重复用药嘛、
嗯、
所以它会有一个就是七天的一个安全容许量，应该其实算十天啦、
哦、是
可是我因为我们上传就是网络上传这资料下载下来、嗯、我要看你有没有就是重复用药的话、嗯、我们都会跟病患讲说七天其实是比较保险、嗯、你一定不会重复用到药之外就是你拿到这个药你也不用担心说你手边的药或什么你又重复吃到了然后今天早上吃了哎、嗯欸，怎么还剩这么多我没吃、嗯、我又多吃了
是有时候我们会算那个天数嘛对不 对,
对
就是 你有时候会忘记就是又回头去算了
对
好在这边呢就是维华也分享一下我自己的一个经验、哦、就是 像我自己的话呢虽然、家人也是属于有那个慢性疾病的其实、在药局领药我觉得真的非常非常的方便而且民众不用太担心说啊是不是领到不 一样的药。我记得药师都会特别做一下询问，我现在目前你开的这个医生开的药，我现在手边这边没有，
是，
那如果你愿意还有另外一种替代的药物的部分，你愿不愿意？如果不愿意的话，其实可以等的。
对，
我记得有这样子。
对，除非就是说，因为健保署这边它其实有规定，就是说，如果你今天现场立即要领药，那药局没有药的话，其实有三同的药，就是同剂量、同剂型、同成分的药，它是可以来做替换的。
嗯，
好，但是如果医生有特别注明，就是说这张是不能取代的，那当然我们药师也一定不会给你取代。
是，
那一定会告诉你说，哎，这个我现在刚好缺药，不好意思，你可能要等。可是如果可以取代，我们就问他说，那你可不可以换这个药，我就可以马上给你药。那如果说你说不能换 OK， 那你说不能换，我就会等到这个药叫来再通知你过来领。
是，所以还是会尊重我们的消费者自己的意愿。
对，没错。
对，
对，
再来的话呢，就是善用我们的社区的药局哦。其实在那个会，我自己是社区药局的会员啦，所以呢他们都会我们从头到尾不管是说使用过什么样的一个药品，就像什么我们今天提到的
非处
方，对，购买的非处方的用药，
是，
甚至平常吃的一些的保健的食品的部分，就补充的部分，他那边都有非常详尽的说明。
对，因为我们有记录，我们就会非常清楚，就是说药品还有成药、只是药跟我们的食品之间有没有交互作用，或者是加成，或者是降低它的效果的这些问题，那我们都会来跟民众做一个适当的卫教。
是，因为我觉得它很重要，是因为说我们会忘记，因为我们不像药师会把所有的那个我们曾经用过的东西记得那么清楚，我们只会说有啊有啊，我几月份的时候买过那个什么什么什么东西，
是，
他就马上就可以知道了。
对，所以因为有记录的话，对药师来讲，我就比较快的能够做判定，否则的话可能我们会花很多时间在厘清你现在在吃什么东西，然后厘清楚之后呢，我要再去查它的成分出来，因为有可能不是在我药局购买的，那我可能不太清楚它的成分，那我可能要再去查，如果查得到都还好，因为查得到的话，我就可以针对成分之间彼此的关系跟民众做一个详细的说明。可是如果我查不到的话，就会比较痛苦一点，就是我也不敢跟你说可以，也不敢跟你说不可以，那这样的话就是会造成就是彼此之间就是好像民众就说啊，你来这不专业，好，然后可是事实上药师会希望就是说，如果你有的话，要不然你把东西打来，好，你不知道怎么讲这个产品，或者是不知道怎么说明这个产品，你把东西拿来，那你也不知道成分在哪里，没关系，药师帮你看。
是 是，那文静，就是在民众啊，就是从一开始不知道我们社区药局有这样子的一个服务的功能，那后来到了使用之后，就是善用我们社区药局的一个功能之后，他们有没有一些的一个很好的回应，或者是觉得就窝心的，有跟你们做一些分享的呢？
有，其实在2014年，我记得我们全联会有做一个就是问卷的部分，然后我就是针对就是药师说明这一个的部分满意度，好像我记得就是说原来不知道嘛，然后到后来知道了之后，他的满意度高达80%多，快90%。对，所以其实你有用过的民众，其实应该说人人都说好了，我们做口碑的啦。
对，这是真的，你才会知道说哇，我们的好邻居，我们的社区的药局有这么方便的一个服务，
是，
对不对？
对，那这也是我们其实社区药局里面，就是说有一些比如说像连锁或是财团在经营的药局所没有的这样的一个服务功能，就是说因为我们跟民众比较亲近，那你可能会指定我来我就是要看到你，
真的呢。
那因为有一些连锁他可能都是轮班，那你每次去都是不一样的人，
对，
那你就会觉得说好像跟他没有那么的亲近感觉，
因为那个就是有点拔干净那种感觉。
再来就是说有一些民众事实上他会觉得我的疾病是我的隐私，我不想跟这么多人讲，我其实如果有一个人可以就是比较跟我就是比较近距离的告诉我说这样子的一个情况的话，其实他就会比较有安全感。
对，这是真的。
对，所以这是社区独立的社区药局的一个优势，就是说我们也确实把他这一段做好的话，对民众的信赖感，他对你越信赖，那其实对药师来讲他的成就感就会越好。
会啊，就像那个家人跟朋友啊，
是，
你有什么问题去问了之后，他还会帮跟你闲话家常。 哎、欸，那个小孩不是大学了吗？读哪里呀、啊？哎、欸，那个什么什么家人现在的状况啊？怎么好久没看到啊？
对，所以我、像我也遇到很多民众就会来，就说啊，你不在药局，我都不想进来了。对，
而且他们跟你说他在外头看一下，没有看到你，他就走出去了。
对，太多这种的，但是这个是。有好处也有不好啦，如果你今天 有需要的话、其实药局里面的专业药师还是可以协助你解决问题啦，否则你要等到他来、那万一他今天刚好没班就比较不好意思了。
是是，这也是我们希望消费者除了就是跟人亲近之外，就是跟我们的药局建立感情。
是是是，对，
是。好，我们最后还是请文静好吧，我们今天谈到了药品的分级制度，还有详阅这个用药说明的重要性啊、不管怎么样，有任何不清楚的地方哦，其实就是我们多做一下询问就对了，
是、
哦、就算你不懂那你就问我们的药师就对了，专业还是专业交给我们的药师，对不对、
那再来就是说也要跟我们的民众说明，就是说、因为呢政府其实在今年他有做了一个比较大的突破、就是说我们的指示药跟成药的这些外包装上面都有非常多的一个标示、有做了一个 QR code、那现在大家智慧型手机都还用的蛮普遍的、你去扫那个 QR code 的话、这一个药品的详细资料其实就会跑出来，你就可以去看。好、那现在大部分的指示药的部分，应该几乎都90%以上应该都换装完成了，所以民众呢、就可以用这样的方式，它会印在我们药品开口下方最大面积的右下角
药盒哦，
对，药盒上。好、那这个药盒上面呢，如果说它有一个 QR code 有一个条码、那它在那个位置的话你就可以扫那个 QR code、然后这个 QR code 上面就比如说这个品名啦、用途啦、适应症啦、用法用量啦、药品的剂型甚至它的形状、那上面都会有，甚至你有一些咨询电话、那这个咨询电话的话就、你也可以打电话去问、
好，所以也就是说它会在外包装，
是在外包装上
啊，我们如果这些的成药或指示药
是
文静，那个盒子不能丢掉，是这个意思是不是？一不小心掉了，
你要购买之前其实你就可以扫了
啊、我们先扫对不
对？
对，
先扫、先看，然后你觉得说这个药是不是你要的，
哦，我懂了，
这个是最清楚的
哦，这是在购买之前，
对，购买之前我们就可以先扫，因为我可能没有办法看里面的说明书，它有的可能是封的死掉的，封死的，那你没办法拆开嘛，那拆开又要买了，万一不对症怎么办？你就直接扫，先看。那你也可以先问药师，你确定好之后你就可以带回去、那通常药里面就会有说明书、那盒子留着当然是最好，因为你才会知道你是什么时候买的、我通常都会跟我的民众讲，就是说、上面写上你购买的日期、然后再就是或者是写你拆封的日期、那因为你有些比如说糖浆好了你拆封、那你如果说储存不当的话，有可能那个里面的糖会析出啦、那这样它里面的成分含量是不对的，
质变了吗？
对、那这样的话它里面的浓度是不一样的、那再来就是说有一些可能你放着万一你的盖子没有盖好、那或者是说你的保存是不当的、那产生一些问题的话，那你就知道那个是什么时候买的、假设太久了你真的就要丢掉了，
是对，是。所以文静你是建议我们的购买日期也要写上，
是
那拆哦，我什么时候拆封开始服用也要写上，
是
两个日期都要写上，
是那你就会比较清楚说，哎，我这个药到底什么时候拿或什么时候拆的、那大部分当然就是说我们遇到比较多的，就除非你是家庭预备用药你才会是购买的时候、那如果你是我就马上就要吃的、所以你买的那天就是你拆封的那一天嘛，就会比较清楚、对，
是了解了。好，这样子我们大概对于药品的一个购买还有药品的一个保存，其实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都做了一些的说明，还有个最重要的是我们的消费者，我们的空中的好朋友们要善用我们社区药局的一个服务，我觉得我们任何的对于用药的一个疑虑或者是不清楚的地方，我们都会得到的是最正确的一个说明，对不对？好，今天非常开心，谢谢我们的台北市药师公会张文静常务理事空中的一个分享，记得空中的好朋友们一定要持续的锁定的是在每个礼拜二的时候伟华的幸福生活馆，和我们的台北市药师公会一起在空中守护大家用药安全的药师在我家的单元，再一次的谢谢文静，
谢谢。